阿弥陀佛。昨天我们礼拜二的课晚上，张大哥跟我回馈一句话说啊，廖老师你也讲得简单一点。他说我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包括前面的心经哈，至少是上个礼拜的三十颂的宣讲。他说：“我想把30年的功夫灌给各位了，在我的动机上是这样子了。可是有没有30年的功力，那倒很难讲。只是说，浓缩式的玄义，的确，如果对没有基础，尤其对唯识刚刚接触的人来讲，是比较难一点。不过，反正在序论的部分，我所讲的内容，都是给我们这堂课。”一些学得久一点的老参呐、啊，定一个比较长远学习的范本啊，或者是一个规格跟次第啊，我并没有设定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吓走啊，或者是故意要讲得很难啊，只是说要把至少我现在理解得到。可能要整个总体受持唯识的六经十一论，就三十颂的地位来讲的话呢，他怎么去这个安排我们整个学习的计划？其实今天也是我们整个序论的最后一堂课。到今天为止呢，我们会把科句啦，整个学习的这个次第啦，还有我们这个学习的关键，还配合我们之前礼拜二课的玄义的部分呢，已经算是相当充分的。就我目前所知道的啊，就学习三十颂需要的一些学习工具跟概念，总成一团呐、啊，给各位把它通通铺排下来。那么而后我们入文呢、啊，下礼拜开始啊，我们从缘起。就是成唯识论的缘起，开始学习，就是了解，依据哪些理由，为什么，这个世亲菩萨要造三十颂？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为什么又要把十大论师的宗鉴合成一本成唯识论？那么呢，再讲到本论三十颂的总标义。然后呢，我们才入到总标义里面要谈到的整个学习的目标，就是一个中程的目标，中间的中啊，不是就近，就近当然是成佛为目标啦。可是中间啊，中间的一个里程碑啊，就是要能够证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要证到真如。那证真如这件事情，大概是初入佛门一定要知道的目标，以及你要懂的方法。那么，对于目标有了，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学习什么样子的道理？如何观察我们今天的生命境界，或者你假想观的对境，都要能够一分一分的，少分或多分的去证到我们整个根本无分别智的体义，或者叫做真实义，或者叫做圣义谛。那么这个大概是目标，然后随后才开始次第的讲各种的道理跟方法，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比较可能提高层次啊，提高难度的，让各位学长啊，同我大概重新整理过去这么几年来我学习三思诵或者是唯识论的心得，只是要立一个规矩，不是要。借由这几次，就让各位懂全部的三十颂或唯识的法相。那么你们就姑且这个忍耐那些不懂的部分。那么对于少分少分，像陈老居士他就跟我讲了，哎呀，经过心经跟上个礼拜的三十颂这样的全文贯穿过，因为他在基金会学习已算是老参中的老参了，不只是他年纪老。他大概有基金会就有他啊，我来之前他就已经在这边是老参了啊。那么我从开始接着于廉颇老居士的课以后讲唯识，他也几乎没有缺过堂啊。所以 他说他过去学习都比较零零散散的，那么经过我这样的宣讲之后，他就有一点点感觉可以豁然贯通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我想给老参做的一点点法供养吧。我觉得，可能并不是大家聪明的高低的问题，而是整理习惯的问题。那我是很擅长把一些这个支离破碎的观念整理成比较有它的升起之地跟总持的一种善巧。那这个是一个读书的心得了。那我想用这样子供养给大家。那么方便呢，做有心要去深入啊学习唯识论的人的一个范例啊，一个典范。那么我们为什么先讲心经？之前也讲过，理由就是要让各位知道，学唯识的目标还是要转世成智，得般若的正智去证真如，而不是要了解世间这个苦集二谛的现象而已。如果老是停留在苦集二谛的现象，我们会有一点点自怨自哀，乃至于外中人会觉得学佛人越学越消极。很多人学佛以后呢，就觉得世间苦啊，就想离苦。可是离苦的方法不是啥事不干啊，而是改变对事情的态度，改变对人的态度，改变跟自己相处的态度，还有以上所有的方法。那么目标就是要能够让我们今天对事对人对境对物一切时一切处能够清净三业，借着各种境界随在每一个法相的观察会啊，你会发现以前产生的不是一种有所得的傲慢，要不然就是一种懊悔啊烦恼的逼迫，然后呢像无头苍蝇的一样去找各种的造业啊，然后怎么找，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那么如果我找的方法是永远成功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是经常会有失败的感觉？纵使你都感觉很成功了，在世间人的看法里面都觉得福报很好，一切的善因缘都具足了，可是以我这种人来讲，我总还是觉得有些地方心里的深处是填不满的，怎么还是感觉得的越多人越空虚？这也就是我们说世间法或者是有漏世间它不如意的地方，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好像就什么地方不对劲。那个不对劲，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些哲学的思维，你没有一些宗教的信仰，可能你永远不晓得那是什么。可是当你有过了一些人生的体验，当你有过一些这个经验上的碰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苦为师了，你遇到无常了，知道苦了，然后呢你没有被他打倒，然后呢你又有机会遇到一些善知识，或者是有一些过去所种的善根佛法的观念突然迸发出一些让自己有光明，对不对？有一种不一样的觉受，觉得我自己应该要改变做法的一种干呕啦，一种觉悟啊。那个时候啊，一分一分的那种圣道的心情才会慢慢起来。否则的话呢，我们过去所学的其实就会跟一般的世间学一样，越学越多，只不过是笔记越多而已哈。那如果佛学到结论只是笔记越多，其实是不管用的。你看佛到哪里也都是三一一波，他绝对不会把三藏十二部经拿个拖拉骨，像魁寂法师出家的时候带了三车，里面有一车就是书啊。我就想说，因为上上礼拜吧，我跟那个有一位学长啊，去大毗卢寺请书，然后呢，那边居然发现一位我以前去的时候他还是在家的欧巴桑，就那天去的时候呢，他已经现出家相了。他是我们认识的一位学长的母亲啊，他以前俗家的时候是在摆夜市摆摊的，然后他因为是跟承观法师有亲戚关系，所以当承观法师许可他也就在那边出家了。然后呢他知道我跟他儿子啊在这边一起共修啊，他就叫我转告他儿子说，他对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他一房子的书啊，而且那个书都跟佛法有关系。他说啊， 啊，看无遐济啊，啊留遐济伫咧厝诶，生上尔，就是那书，那叫书虫是吧？蛀虫啦，就是给蛀虫吃啊，给蛀虫吃，就是搞得家里只是脏乱而已。其实每次看到他讲他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家里也是一拖拉骨一拖拉骨的。当然都是看过，有些是预备要看的啊。但是问题是，看过以后的中古书其实是很不好销出去的，因为包括中古书商他就说，一切的这个宗教书籍他概也不会收的哈。那你要去送给别人也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就变成不晓得怎么样去把它处理掉。所以我说啊，大概只有留下来以后等我要涂壁的时候，一块当柴火把它化掉。大概只有这样处理的方法，否则我想我的孩子大概也不会看吧，因为摆那么多年了，从小到大，我里面也有很多漫画，可是他们连漫画都觉得画得很差，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宁可上网看那个 online 的东西，比较看气劲，所以觉得真的是难哈。我们觉得好的东西，不晓得怎么说让人家觉得好，实在是就觉得好像隔行如隔山的一样的困难。不过这也是我们的功课了。好，那么话说从头，那今天我们是补充上个礼拜啊，把三十颂的大科啊，把三十颂的大科做一个梗概性的介绍。那么上个礼拜我只画大科，那么希望各位回去对照我们维氏三十颂一贯的颂文哈，就是我们这个嘛。好，各位请你们翻到，对不对？那么成文法师他引用了一些段落，这段落是从成文论里面分出来的段落，然后呢他也等于用这些段落把大科框架出来。那么我请各位呢就按照上礼拜我写的白板上的那个大科啊，把它灌在这个这三十颂相对颂文的天的部位，或者你觉得你较干乎寡齁，你就另外你能打字的打字，你就能用写的就像我一样把它重抄一遍啊，对照的科文，对照的这个寄送，就把它大科放下来。那么上礼拜一个篇幅比较大的就是三能变的部分啊，各位有三十颂一贯，你们翻到颂文的第二页，颂文的第一页就是第一科嘛齁，名为事项。那名为事项里面分作两科，第一科是略标事项，告诉我们说一切法呢都是假借的我们的见相二分啊，以及三种能变，变出了一切的我相的差别跟一切法相的差别，这个和我们入文再会详细讲。然后呢略略的标示说，这个能变一切万法的呢大概就三大类，一类叫做意熟能变，第二类叫做思量能变，第三类就是了别尽啊，了别尽是能变，是三种事能变。那么略标了这三种能变以后呢，底下当然要别变广说这三种能变的种种啊，种种角度，也就是对它的性相。那么一般唯识学只要说一个法的性相，就是对它做一个全面性的描述，性相用我们的现代话来讲的话就是定义，可是用哲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范畴。因为连哲学的命题都说，你要讲一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讲到那些事情的本体，你要描述它你只能说它有这个属性，它有那个属性，它有那个属性，可是问题它不是一些独立的属性零零落落散在那个地方，所有属于那个现象或那个概念的所有一切的属性彼此之间存在的一种非常独特而且会有变化的组合关系。而我们现在用文字啊，怎么说都只能够说到像这是我的头，对不对？这是我的右手，这是我的左手。好，我只能够个别分区分部位的去介绍我身体的每一个不同组织，对不对？可是我把我不同部位的功能、相状都讲完了， 也无法让一个没有见过我的人认识我是谁，懂我意思吗？乃至于如果他只是听到音声介绍我的各个部分，他也无法看到我本人的时候知道我就是他曾经听过文字介绍的那个人，除非他见过我的照片，除非他见过我的本人，甚至他如果见过我以前乌黑亮丽头发的时候的年轻相，他见到我的时候，见到老灰啊，怎么似曾相识又不太明又不太认识呢？就会有一种怀疑，对不对？你是不是我高中同学？哇，你高中老师嘞，对不对？你就只能猜猜看了。所以你就发觉人的知觉其实是有一种把部分统合起来变成一种总像的能力。我讲的稍微玄一点，意思就是说会把一些部分零零星星的认识总合出一个言语都说不到的那个我们认定的那个总体，那个本体。所以那个本体是被我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认定啊，一种最终极的认定。可是那个认定我们没有办法用单纯的一两句话，我们只能够个别个别不同属性的分别介绍，那么要透过听到我介绍的人自己去整合它，对不对？当然我描述的时候可能有描述者自己的心情，可能有描述者自己描述的次第，可是听的人他可能习惯认识一个现象的次第跟他需要去分别的那个部位可能个别不同。就比如讲，像以前我们全家吃饭，只要桌上没有花生啊，你给我干贝鱼翅什么好吃的满汉全席，我们全家都不会认为那这三饭很好吃，懂我意思吗？到时至今日啊，时至今日我突然有一天啊，看到我爸爸就自己出去啊，戴着帽子穿着风衣啊，冒着冬天还有下雨啊，拿着雨伞就出去偷偷摸摸的带了一个塑胶袋回来，然后就在厨房啊不准我们去碰，然后自己里面搞了一下午，然后到了晚上的时间呢，就慢慢有一种甜甜的那个糯米香味出来，结果呢他就端出来一个他搞半天的，他说锅渣米诶当阿米哥。好，突然我觉得我老爸开始怀念起以前我阿妈在大溪的时候做给他吃的当阿米哥。所以他从那天以后一下子搞猪油拌饭啊，一下子搞那个烤地油醋黑的米线啦、啊、反正他就开始怀念起以前，然后呢包括现在看电视，我们家大概只要他在，只要他掌握那个遥控器，我们家的台永远定在 NHK， 懂吗？昨天晚上陪他在那边听那个歌唱大赛，都是老歌星出来唱老歌，日本老歌啊，听了一个半小时，哇，实在也都差不多听得很熟的啦、哦、可是虽然不晓得不懂其意、哦、大概那个韵味愧靠是还蛮熟的，因为我老爸是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中国人台湾人，所以他那种怀念他那种怀旧，那越老就越只记得以前他很珍惜的经验，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他就会特别注意以及留下那个印象，只有你去碰触到那个印象，乃至于跟那个印象连结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有意义，他才会觉得说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啊，人之不可思议，人不可思议，他有很多的密码，就是人是被很多的密码连结成为一个你不晓得它是什么结构的网络，你要找到那个对的按钮，你才有办法建立跟他沟通的管道。就像以前我们学心理学，我们说人的认知啊，有一种是视觉型的，你一定要让他看到好看的；有那种是听觉型的，你一定要让他听到好听的。他如果没有听过你讲我爱你，他永远你再做再多，他都觉得你不爱他，懂吗？啊，有人就是 kimoji 的，有人就是一定要让你啊吃好的，这个住好的，所有一切的品质都要非常高尚，触感是一流的，所以 人偏好的感官知觉各个不同，只要没有对他的频道，对不对？尽管在你给他的标准是认为最好的，他都觉得 nothing， 是不是啊呢？所以你说维斯讲什么？维斯就在讲这个现象嘛。可是这个现象是让我们受苦的原因嘛，对不对？人为什么受苦？人为什么被欺负？人为什么在他熟悉的经验受挫折的时候，他会去不断的寻求，乃至像我老爸一样，去搞了半天弄个档案米勾出来，而且弄得很不好吃，那个米煮出来还三层米，因为他不太那个电锅他不太会用啊，不太会用。他第一次心血来潮想要去用它，那现在越做越好了啦，越做越好。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心情，那慢慢他就会去让他的经验跟他双手万能的那种业三业统合起来，创造一个他所要的法界。那你就会看到一个人他的法界，你说他多宽吗？其实就他愿意回忆，愿意触及的那个部分，就那么小一点点。可是他却愿意为这么一点点遗弃所有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可是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呢？非也。怎么会不重要呢？佛法里面的空性，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请各位能够记起来。空性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见的一切现象都由我们见不到的部分所创造建立完成的。这件事情讲起来是很诡异的啊！你说我们所看见的部分应该是由我们看见的部分，对不对？的总体，就是我所知道的每一个部分加起来的总体所建构的啊。可是佛法就告诉你，你所见到的那个所谓的体，其实是由你不可知不可见的所有一切隐藏不现的因素所共同建构完成的假象。假不是没有，假就是假借，假借一些你不知道的原因，创造出你已经可以见到的相。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深入学习佛法的空正见，恐怕你尽其一生在世间法当中推敲半天。世间法的特色在哪里？永远在已知的境界内。所以科学家他都会很老实的说，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已知的前提和逻辑的推论所建立的结果。也就是说，所有科学以及世间法所探讨的现象，都是在已知的前提合理的推论之后的结果。可是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这种结果都不过是一种豁然率所显现的现象。所以你必须在一定容错的可能性，我们就统计的可能性啊，出错率的前提底下去接受这个现象，目前暂时是这样子。所以真正懂科学的人，他应该是要很谦虚的，对不对？他要对他不可知的部分要容许他有很多可能再去发现一个新的观念，新的事实，以前我所认识的以为认定的事实都要以上皆非，重新描述。我也很建议各位有机会你们去回家看，应该是 Discovery 还是国家地理杂志， I'm not sure， 因为这两台我都交叉的看。最近有一个系列，它是什么，有66个观点重新审查这个世界各个文明跟社会的现象。那天我看到一部它的介绍，是介绍大陆的长江三峡的大坝。这个大坝被大陆政府当局夸耀成他们跨世纪的类似像长城一样不朽的巨作。可是那部片子啊，大概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解释什么，解释因为那个大坝的关系，所以呢大概有 60% 的淤泥没有办法从上游送到下游，尤其是下游的出海口是上海的那个湿地，那个三角洲的地带，那个地带有很广的湿地， 那个师弟被两重迫害，第一个是被上海滩呐、啊、两岸的那个是工商的建设一直在侵蚀那个师弟。第二，本来每年都由上游下来的淤泥会在那里沉积下来，因为沉积的缘故，所以它会长养很多湿地的物种。所以在上海为什么在早年有那么多各种啊各种吃的那个水产的淡水鱼类鱼虾类的，而这几年捕捞的量一年比一年少，而且有很多过去常见的，比如说长江鲟非常大的，现在几乎已经捕捞不到，那就更不要谈别的东西了。所以他说啊，当你换一个标准，换一个观点，重新审查你以为非常自豪的造业作业的本身的时候，它到底是对还是错，就等待历史来评断，懂吗？可是只要有违法，它就必然要有取舍，也就是你不能够认定它只有利没有弊。世间法只能够在未得其利，但是要回避它的弊。于是我做过一些预后，或者是防非，或者是能够防止可能的危机。比如说大坝万一被超过七级以上的地震震垮怎么办？因为大坝的所在地就是现在四川重庆，这是那么大的地震，川震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地震。而那个地震听说哈，原因是来自于东南亚三角洲的推挤那个喜马拉雅山，整个那个板块推挤造成了巨大压力，瞬间没有办法通套，造成了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造成那么大的地震。而何况在那里蓄积了 60% 长江的水量，那里地壳所接受的重量，对不对？改变整个地表的那个承受重量的比例跟平衡感，以及万一它造成了崩裂，下游会变成怎么样的惨状？它虽然暂时在它有效的防止跟调节防洪的措施情况底下，好像可以免去过去每十年一次大水灾的祸害，可是只要以后发生一次溃堤，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几个世纪都无法换来的。所以那个作者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他说尔后会有66集啊影集啊，去观察去思维，叫我们反思我们现在所处，以为人自大于这个法界，用我们的四肢变冲所做的决定，可这个决定当我们用不同的标准去审查它的时候呢，它会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说，当你没有办法通达一切的缘起，在有限的取舍之下所造的业都是有漏的，意思就是说它终究会引发烦恼，而烦恼会逼迫尔后去造更大的业，而这个业所造的结果因为被无明烦恼逼迫的缘故，所以它又会不圆满，对不对？它又会先急着治标，慢慢才一点一滴找到原来治本之道都跟以前我所做的都不一样，等到又累积足够的知识在造业的时候呢，整个因缘果又重新洗牌。所以用人类有限的智慧是永远无法骗知一切的缘起，可是人类不晓得在这个地方学会尊重大自然，而一直不断地卖弄我们的知识，希望我们能够主宰控制愈合愈离。佛法说这就是一切烦恼的由来。所以佛法谈不谈世间法？谈，它很真实的从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角度重新去思维这个世间，它更不只是停留在这里，它更提出灭道二谛，让我们来了解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而且重新学习道谛，让我们少分少分去有效的实践道谛，而让我们本来可以在做错遭受恶果受大苦的选择点上重新有一个不同的机会，对不对？给我们生命， 给我们后代的生命，给我们跟我们有缘的眷属一个重新思考、做抉择的机会，那个就叫做智慧。所以佛法不共的地方在于观察世间，而产生一个所谓的出离世间、无名烦恼造业受苦的轮回，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考角度。所以我才会花一些时间在之前跟各位讲了两次心经的大科，对照到三十颂的大科的玄义，希望让各位知道整个唯识，包括整个佛法，不管哪一个宗派，其实是要改变我们思考的习惯跟内容。那么这种教育是要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以及跟我们关心的眷属因缘的生命内容跟品质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当他还没有成熟，当他还来得及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如果面对已经成熟的果报，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可以不要受苦烦恼的逼迫，一个不一样的态度去承受、去接受、去面对、去处理，不必然要被所谓一般我们的取舍跟苦难的感受去逼着团团转，这边当一个无头的苍蝇。所以在我们这种可能别人认为我们是宗教狂的前提底下，而我们在座我相信都跟我一样自诩是知识分子，乃至于是社会某一种角落某一个社会专业上的精英，希望能够融合我们的专业知识跟我们的社会角色功能，乃至于在家庭、在这个社会跟国家，乃至于世界公民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的前提底下，希望能够让佛法教育我们的一个思考的定位，选择一个我们人生的蓝本，在我们还愿意付出我们的努力的前提底下。像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简，其实昨天晚上了，连续收到两封简讯，那个简讯我不晓得他是谁，他说我是一个台中上网下载你入菩萨行的一个听众，他说我在入菩萨行的课上公告我的电话，所以他就打来了，确定这个电话手机是不是我的电话，如果是的话请我回电。我既然公告了吗，他都讲到出处了，我当然只有回个简讯给他。今天早上他打电话来，我们在电话上大概聊了三十几分钟，他有一点呵斥我的说，你既然已经发了愿公告的电话，为什么我不肯去申请一个 Hotmail 免费的 email account， 要让他用电话找半天才找得到我，这样子算慈悲吗？哎呀，我被他骂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的方法，说那不会打字也可以学吧，一指功打得慢他也可以接受吗？啊，乃至于现在视讯也很发达了，3G也可以做得到啊，啊，只要我有心一定可以。他就希望我去申请一个 hotmail.com， 然后他把我加在他的部落格里面，我就可以进他的部落格跟他做一些这个视讯上的沟通。我说啊，做菩萨真的哇，你呢要学的就更进阶呢齁。所以就想想看，为什么说啊，这个因众生缘故啊，你会得到很多学习的动机，你会改变你人生的态度，你会有不同努力的方向。老实讲，如果你的生命只为了自己，很好过，对不对？很容易打发嘛。可是会觉得无聊哎，真的会觉得无聊。啊，就家都安呢啊，鲜花都安呢，好。然后慢慢你觉得很厌倦的那个东西，慢慢老去了、褪去了兴趣以后，你的人生还做什么医治？对不对？像一些老人家，只能够主宰他的遥控器，活动的空间只有那一方。空间，对不对？像我老爸还多了一个牌桌，玩的都是个人化的扑克牌，纵使上网不是干什么，还是在网上玩接龙。然后我那个小侄女啊，我弟弟的女儿啊，教她怎么样玩新式的接龙。慢慢慢慢，就是，所以 我最近也学到一句话，说三皈依，有个新的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孙。做阿公呀，做阿妈的皈依孙子啊。我们这个做儿子的讲话他不听啊，孙讲话他听了 啊，所以我就说，哎，有些时候要透过影响我的子女啊，来影响我的爸爸妈妈，这就是善巧。你们硬没有硬吼，真侪代志啊做袂到，啊有困难，这就是啊，凡事要观因缘，要善用缘起，不能够跟因缘对立，就这么简单。那么整个我要用三十颂的玄义，要跟各位讲的，用心经的科句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佛法不是要你去记得很难的名相，因为它为什么难呢？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嘛。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呢，还跟礼拜一班上的同学讲一件事儿，就是我礼拜一被我们的早上班的阿伯啊开示一句话，他说啊，以前他小时候学德文啊，老是学不会，然后呢他就觉得没有兴趣，然后被他德文的老师啊训一顿。他说你几岁会中文呢？他说三岁。三岁的时候你懂多少字啊？不会。你学过文法没有？没学过。那你为什么会讲中文呢？哦，原来整个生活就是你拈来便是，对不对？耳朵听到的是，随便讲的是，虽然不了其意，就跟着哼，跟着唱，自然而然就搞出名堂来了。那些名将，那些文法，就是慢慢慢慢而后长大了才碰到的东西。终究你会明白的，当你用那些法相告诉我们的新的思考跟重新定位跟描述现象的同时，你就在训练你的思考方式，改变掉过去的习惯。因为这个思考习惯如果不改变，你的身的造作、语业的说话的习气不会变。当你的三业造作习惯没有变，你的遭遇就不会改变。可是环境会不会变？会，环境一直在变，何况不是你一个人决定要不要变，是大众共业，个人别业，同时都在变。而且你年纪也慢慢慢慢吃长，你的能耐、你的长处也在变。可是如果你的思考三业的造作的习惯通通不变，最后只这么一条路受苦，你只能怀念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可是对于现前的对境只有受苦，受苦就会造烦恼业，烦恼业就会遭不自在的果报，由此轮回没有出奇。佛法就谈这个必然的世间的现象，而如果我们想出离，谁不想出离？如果我知道这个结果是有可能出离的，谁不愿意出离呢？于是佛法就假设了离苦得乐是每一个人的本性，所以呢离苦得乐这件想法就叫做觉。你如果一直不断的积极寻求离苦得乐，只是你找不对方法，找不对方法就是妄，找对方法就是觉。而妄跟觉都同样源自于想要离苦得乐的本性跟动机，那个驱策你去找，驱策你去求，驱策你去造业的那个后面的动力是同一个，可是因为你的知识、你的烦恼有障碍，所以因此让你所选择的、让你所造业的多半机会是错的，而错误的造作就会有错误的果报。虽然偶尔你会瞎猫碰死耗子做对了，可是夹杂在一些有乐的果报情况底下，你还是感觉 KK 啊，不满意啊，对不对？而今天更要进一步用三能变的科句，让各位知道要用各个十门跟九门加起来有29门的角度重新来去看待，把这一些简单的东西变得这么复杂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不了心所的分别变异。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学习观察你的自心相，在对境的时候呢，会有以下这三能变的29相的分别现象， 你就会懂得分析、评估、重新诊断，然后呢，找出一些能够不要犯错的可能性。立根的人更能够直接看到一条横出三界的近路，对不对？那个清净路就是转一真如。你随时随地改变这个态度，你就不用一点一滴的去对峙。所以对峙是中下之策，直接淡了真如那是上上之策。所以提供给你三根普被各有对机的道理还有方法，对不对？所以佛法，你说难道不是现代人之所必须吗？难道不是全世界，难道不是各种宗教人之所必须吗？拿掉外宗教的人说我们的偶像崇拜，事实上我们佛法不是偶像崇拜的宗教。拿掉跟其他宗教所谓偶像崇拜的那个误解之外，对不对？拿离开我们的宗教仪式之外，里面不共的智慧，说明世间乃至于所谓出世间的道理跟方法。老实讲，只要身为一个人，你们各自还可以保留信各位个人的主，保持你个人的宗教仪式，对不对？社会文化的行为典范，那个都可以不用改变。你只要愿意宽容的接受佛法不共智慧的教育，它会让你各自在每一个文化脉络当中活得更好。所以我从我老师那边学来的东西是什么？佛法并不是属于印度、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特定族群的宗教系统，它其实是透过一个教育的手段，给你一个重新审查、重新在雕塑你今天思维的一种教育。那么如果你透过这个教育，你会重新不一样的看待你这个所处的自体果报跟依报世界，你会选择不同的态度去面对，你会选择不同的方法去面对，配合上你原本所坚持各自的信仰系统、文化典范，纵使不需要改变，因为在唯识、在佛法来讲，那些都是向上的问题。向上是原生，而原生根本无生，所以它无关于我们今天受苦的本质。受苦的本质是因为对于相不如实知，用错误的见解产生错误的回应方式，所招来不希望的果报而已。所以佛法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的选择，它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文化脉络的向上的坚持，坚持随人，对不对？所以佛法的真实意义是不被任何的相，也不要求你任何的造作，因为它的本性是空，空就是没有任何成见可以规范它，它是离一切相。离一切相意思并不是没有相，而是你坚持什么样子的相随人，可它的本质是你思维所赋予的，你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它就可以有不同的抉择、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你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佛法基本上性格是可以相融于一切的文化，相融于一切的宗教。我不是在抬高佛教佛法的地位，我不是这样，而是说佛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典型化的宗教，可以属于特定的民族跟国家、特定的族群所有。可是我实在是很不希望学佛的人心量是那么的窄，因为佛法告诉你要度一切众生，度的意思就是陪伴解决他现前乃至于最终极关怀所关切的一切问题。如果菩萨道以及佛道最终究的关怀跟完成是所有一切的众生，那我们的信量就不应该自我设限，说我是佛教徒，看待其他跟我不一样文化跟行为典范的人说你们是外道。因为纵使你自称是佛教徒，你也可能是用外道的心态在学佛。佛法对外道的定义是什么？心外求法，只以为在自心之外有真实的我跟法的对立关系。如果你老要用一种对立的态度去面对一切人事物， 你根本不可以，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三昧。佛法那种宽容，透过那种宽容、那种慈悲、那种智慧，再看出去的法界，那是佛三业所面对的境界。我们愿不愿意去学习？如果我们身为佛弟子，就应该有这个态度跟认知，是吗？你说那纷纷扰扰这些森罗万象是生命挖沟，那唯识就跟你讲了，三能变，有三种能变，重新去描述，重新去分析，重新去诊断这个世界的乱象，它是怎么乱出来的嘛？对不对？它是怎么乱出来的？你把乱象的根源找清楚了，你就会得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有一种人的结论，因为他的种性是声闻种性的关系，既然这么乱，我全部都不要了，对不对？全部都舍离，这是一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既然这种乱是源自于误会，误会根本是自己相信那种无影无假的代志，你只要通达实相，一切顺从缘起，不就 OK 了吗？他有没有要你舍离什么？没有，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气很出众，让我们绑在习惯的领域里面，没有办法自由。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必须要让你远离过去的习惯领域，去做一种非常的行为意志的锻炼，我们称那个叫做戒。可是戒对我们还五欲六尘很重的人是一种很艰苦的锻炼，可是对于你的习惯、你的思维已经改过的人，他就说：“不然怎样？你活着呀？啊，不然怎么活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所有的缘起就是一种习惯的建立，而习惯的建立就是要去适应我们的环境，适应我们的字体，因为我们会慢慢老化，对不对？世界也会不断的变，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老化，环境慢慢的改变。我到了五十几岁了。”我熟悉的英达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我已经远离用英文的环境，现在面对要用中文的环境，我就被我的学生逼着我说，你一定要学中文打字，就是这样啊。啊，你要不要去应对？你要不要去接受？你要不要去接受？问题是这样啊，你如果永远不接受，它是我要活在的领域的一部分，对不对？你置外于那个法界之外，那么你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封闭，封闭到后来，你只能管你的遥控器而已。所以以后的化石会是这样。那因为那个遥控器已经不见了，所以大家就要研究这个动作是为什么呢？是拿把剑呢，还是拿一根杵呢？结果他们不知道，原来以前遥控器是这样用的。所以现在很多考古人类学在做的很多研究也是匪夷所思的，不知道你研究上面名件。好，回到这个话题来，那我们的三能变就从我们的第二颂的后半部一直到第十六颂啊，第十六颂，所以总共有十四颂啊，十三颂半了这样的范畴。那从第二页开始，那我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呢，就是三十颂颂本文。那刚才不是有发给各位，你们都有了吗？那它有两页，别忘了齁。啊，那我们先看这一页，横着打字的那一页。那这一页是礼拜二有一位学长啊，周学长，他帮忙打的，这是我礼拜二课曾经写在白板上的。那么这一页给各位的就是这三能变的科判科句的名称。今天白板上所写的，你们回家还要再做一次功课，就把今天发给各位的这个科判对到我今天1234567890的颂本文对上去，对不对？啊，左边就摆科句，右边就摆颂文。颂文原则上都是出自于我们的课本，对不对？好，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要去判读，怎么样跟我给各位的这个科句啊对在一块儿？而你要问这个科句我从哪来呢？就是从成为社论。陈维圣人魁基法师有三部述啊，从玄奘法师跟他亲口所讲的述记， 他本身所写的书记跟了义灯。那么有三部述来解释三十颂十大论师的论本文，那么他又在里面摆上去他的科判，所以这就是从陈维斯论出来的。你们就一边拿到这个，一边拿到我们的白板啊，或者是你看到白板，那一边也对到我们的课本，这样好吗？你看看哈，我们看对到这个句子，那么你就不妨拿起笔，在我们的书本第二页一二三四行开始标啊，标这个科句的数。那么从第四行这边出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第一句，对不对？是吧？那它对到地方就是对到我们这一章初能变八段十门底下的第一段三相段，三相段总共分成三门，是吗？自相门就是出阿赖耶识，所以你可以在课本出阿赖耶识那个地方写一自相门，这样明白吗？啊，当然你要回家自己再笔记重抄一遍，那是 OK。啊，那么阿赖耶识就是第一能变，初能变，啊，就是一熟四能变的自信自相的名称，就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常识的意思。那么第二个果相，从它成熟的果来去命名的话呢，初能变又有第二个名称叫做异熟识，所以异熟识那边写第二果相门。第三，从它还没有现行，还含藏在过去生的种子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状态，初能变又有第三个名称叫做一切种识。所以呢，都要加上个是，自相叫做阿赖耶识，果相叫做异熟识，因相叫做一切种识，这样明白吗？好，这是对位哈。那意义是什么？我们就不是今天要讲的，今天只是导读各位怎么样用科句跟记诵去对位。然后呢，你把这个结构弄出来，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记诵的本来的用途只是当做一个纲领。对不对？世亲菩萨造三十颂之后，照过去论师的习惯，就是以这个为科句纲目，还要为他写长行文的注解跟解释，还有说明法相的说明。那他来不及写，所以只有等到他身后的十大论师，再经过戒贤论师传给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再把这一本成为世论做出来。好，这个是三相段的这三门，这样对位对得起来吗？所以呢，为什么我要写一二三，把句子拆开成长短句，就是因为跟这个科判对位而来的结果，你明白吗？那么而后啊，你再对到了这个后面成观法师的文句啊、注解啊那个部分的义贯的部分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哪三个字解释，哪四个字解释。他分段注解的理由就是因为科句来的啊，因为科句来的啊。你去读这个成为世论的时候，也知道成为世论有什么什么者所谓什么什么，就会有这种语句的模式，就是他就一句一句去解释啊，一句一句去讨论，有这种解释方法，有那一种说明方式，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把科句弄通了，你就容易去断开来那些繁琐的句子啊。所以我现在在序论部分给各位的工具，就帮助你解开而后我们读很繁杂的论本文跟注解书需要的一种方便啊，一种打开那个繁琐的钥匙。好，第四门是不是所缘形象段？它总共有两门，一个是所缘门，第二个是形象门。所缘门就是这几个字，不可知，然后跳过直受处那个三个字，加上一个了那个字。那么不可知不可了，不可知就没有办法限量去证知，不可了是不能够以名言来了别。讲什么？讲所缘。虽然第八阿赖耶识他有而后讲到的见分跟相分，可是我们只会看到 阿赖耶识的相分，我们根本不可知我们见分的作用相，看不到，懂吗？对于我们的所缘境界，我们就会把它所缘境界不认识它是我的所缘，却把它认定那是我，或者我所处的这个依报世界。你根本不了这一切的自体果报跟依报世界的果报，是我们八识的所缘境界跟八识变现的形象，而并不是真实的我跟法。你们现在听得会茫茫了，但是意思就是说，不可知不可了，就是第八识它的所缘。它的所缘虽然有，或者有所缘，可是他自己不知，自己不了。一旦我们知了，一旦我们了了，我们就开悟了，对不对？我们就开显了我们的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一直我们要用分别的方法去分别自体果报，我们怎么分别都得出来我执跟法执的结果，你就见不到一切法的光明法性，你就见不到一切法的真如，你就根本不可能证明一切法的空性，证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可知所缘的真实相。你怎么去知，怎么去了，永远都会另外无压无架生出一个我执跟法执而已。所以我们凡夫的境界不可知不可了一切法的实相。如果你了解实相只是这样，对不对？怎么样？缘起啊，缘生缘灭啊，无有自性可得啊，所有的知见都是虚妄分别啊。不管以后你用哪一种中见去解释跟描述你的心得，如果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那么你是修行的开始。如果你根本不见不到你的误会的由来，你永远都只有我执跟法执。哪怕你满口讲的都是禅语佛的经教，你还是口头禅，你还是属他人财宝，你还是用你的我执跟法执在学佛。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纵使你自诩是佛教徒，你一样可能是佛门内的外道，因为你只要还有我执跟法执，你怎么学都还是外道。真正得到佛法心要口诀的，只有开根本智以上的圣人。开根本智以前的佛弟子是名字上的佛弟子，事实上的外道，标准的凡夫、愚迷、凡夫外道是也，懂吗？所以不要自己还是凡夫外道，老要称别人是凡夫外道，你凭什么评价别人呢？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说人家的是非的，评论一切法现象的对错，我们都是各取自己的成见在论断这个现象而已。所以我经常介绍唯识，介绍佛法，佛法跟唯，尤其是唯识，第一件事情就叫我们要惭愧啊，爱看 KPI， 要恭敬一切的众生，一切的缘起，从这里才可以开发我们学习的功德力。如果你不从这边下手，你的学习的功德力发不起来啊，你的善根，哎呀，根本无地自容，你怎么能够生根发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刚刚礼拜一的课程学过的那个菩萨地，菩萨地有很多菩提分法，有15颗，第一颗就是惭愧，第一颗就是惭愧。菩萨地的第一个功课，你要追求菩萨的菩提，你就要从惭愧下手。惭愧怎么生？不是从谦虚、假惺惺、故作那种谦冲君子这样下手，不是，是真的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客观真实的看到我什么地方错了，虽然我还没有证实真实是什么，只要真的恳切的看到我错在什么地方，从那里重新学习我的错是怎么来的，你就会得到智慧。可是如果你不肯去面对你的错误，你永远不会得到智慧。你要从你的错误之外去学习智慧，佛法跟你讲颠倒啊，又是另外一重颠倒，心外求法嘛。 出错的不是你的心吗？你不离出错的心去通达他的实相，却在这个之外去找智慧，你去哪找？你去哪找？所以整个这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哎呀，原来啊，第八师就已经告诉我们，不可知不可了，一切阿赖耶识所变现一切万法的实相，就是因为我不了实相，所以才颠倒妄见，把颠倒妄见执为我执跟法执，阿弥来啊，所以我们根本不可知不可了一切的所缘境界。我们一旦没有障碍，如实知如实见一切法的真实相，我们就不会有我执跟法执，对不对？所以一切处处逢缘，就自然开解自性了、啊。